姐妹们平安，今天是新年啊，所以啊，恭祝大家新年蒙福啊，有一个啊很好的啊与主同在的啊蒙主带领的圣灵充满的一个新年。我们来看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啊比较多啊，所以我们就来一起念这几段的经文啊。第一段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啊，12-13节啊，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啊。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第二处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3:16。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第三处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1章。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第四段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2章。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门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们一起祷告。是的，主，我们来亲近你啊，就像诗歌里面所说的，主啊，求主啊，你也亲近我们。主啊，当我们今天思想你的话语啊，求主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主啊，你打开我们的思念，主啊，让我们专心的，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让我们定睛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随从你自己灵的带领，我们这样交托仰望，都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每一年在4月的第一个礼拜五就是受难节，还有在11月的第一个礼拜五，是教会为弟兄姐妹施洗的两个日子。那今年的受难节又快到了，4月2号很快就到了。也许在座的弟兄姐妹或朋友们有的正在考虑也许这一次在受难节我要受这个水的洗礼。所以而且呢，今年教会的主题是靠圣灵得生，靠圣灵行事。那我们晓得圣灵跟得救跟受洗跟教会都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想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来这个圣灵的洗的这个问题看看圣经在这个主题上给我们什么样子的教导。那当然我相信在我们中间大部分已经都是接受过水礼的人。那不止一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他问我说，我已经受洗了，我是不是应该再受一次圣灵的洗才算有得救的确据或者是说我再受一次圣灵的洗我洗礼的程序才能够完全呢？那我相信他们讲的这个意思这个再受一次圣灵的洗的意思是再经历 一种独特的一种或是一次独特的被圣灵充满的经历，或者是被圣灵充满的表现，就好比说方言，我一定要会说方言，我才是经历过圣灵的喜。那通常我的回答是不需要，因为圣灵的喜呢，是神赐给每一个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人的一个礼物，所以你已经受过圣灵的喜。那有人就会很惊奇的问我，真的我怎么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圣灵经过圣灵的喜，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对，我们想一想什么时候呢，你什么时候受过圣灵的喜？那我个人的领受是大约就是在你领受水礼的时候，你也同时受了这个圣灵的喜。我觉得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个彼得所说的那一段经文就是说的最清楚，他对犹太人讲，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彼得叫他们要悔改，因为他们不信，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这是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所以彼得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要悔改，因为你们不信，所以你们要悔改，要信耶稣你们的罪就会得赦免，就要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看到凡是信耶稣又受洗的，受洗是什么意思呢？受洗是他们悔改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表现，也是信耶稣的一个向大家的一个公开的承认。所以当你悔改，当你接受当你受洗的时候，神的话，神的保证是你就要领受圣灵，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就是圣灵的喜。我们回想一下你得救，从得救到受洗的情形你就会明白你就会晓得首先是你听到福音对不对？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经历有一句话或是有一首诗歌它打动你的心它开始让你思想一个问题，让你思想一个救恩的问题是不是我也需要耶稣，是不是我也需要救恩？那这是一段挣扎有很多时候你会试着把这样的思想从你的脑里推出去，我不要想这些事情，可是神的话不放过你因为圣经上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自己是有能力的他不放过你，所以最后你就屈服了，你在神面前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求耶稣赦免你的罪，求耶稣做你生命的主。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主我愿更亲近你这是那首诗歌是我一生第一首学会的一个诗歌也是我第一次接受福音的时候我学到的这个诗歌那时候我是在大学的四年级正准备到美国来留学。那我在大学的英文老师他是美国人他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士，所以他就跟大家讲说，你们要出国留学你们的英文不行，你们的对话能力很差，他说我为你们补习英文，有谁要来学这个英文绘画我有一个补习班在南京东路，你们愿意来我每一个礼拜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跟你们补习英文可是我有一个条件，我45分钟教你们英文绘画，可是你们要给我15分钟听我跟你们讲的传福音。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英文绘画，所以我就去了虽然那时候我不信主我一点都不信主，我不但不信主，我对基督徒的印象非常的不好那是我当时的这个情况，所以我就立下心志，我45分钟听你讲，那我另外15分钟呢，我就把耳朵闭起来，那是我当时的心志。那可是有一天这个传教士呢，这个宣教士他就讲到他说你们都不信有神，我已经跟很多弟兄姐妹分享过这个经历，所以如果你们听过就再听一次也无所谓他说你们都不相信有神，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说有一天你坐一个船，你横渡大西洋，你要到什么地方去，那船忽然遇到一个很大的风浪， 很多人会怎么样呢？他们会叫神啊救我，神啊救我。通常你们根本 不记得有神，根本不相信有神。可是在危难的时候，在你的生命失控的时候，你就盼望神来救你。你在坐飞机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你碰到气流不稳定的时候，你心里会很慌张啊，你会在心里不自觉的呼叫说神啊救我。所以那一天不晓得为什么这句话就进到了我的心的里面。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想到真的人生是会失控的，没有一个人对他人生的每一秒每一分钟的时间都有把握。所以我就开始思想这个问题，然后他那天就教我们这首诗歌主我愿更亲近你那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有一个神如果真的这个神跟我那么亲近，每天跟我同走的话会是何等美妙的事情。所以一句话一首诗歌就抓住我这首诗歌你看的话，你看我们的圣诗本它没有作者 unknown 不知道是谁写的。这首诗歌是个黑人的民歌，是一个用最原始最单纯的这个曲调跟字句，可是它却最能够进到我们灵魂的深处。所以我就到美国来了那我在念书的时候呢，我一个人常常在校园里面走我常常吹口哨吹口哨就是吹的这首诗歌。那时候我还是没有信主，所以听到每次有人听到我吹口哨一定会跟我讲一句话说哦，你一定是个基督徒。那我还要跟他们解释我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是个基督徒。可是就像我刚刚讲的一首诗歌一句神的话他不放过你。所以有一天我终于还是得救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经验也是一样，有一天有一个机会你决定领受这个洗礼，所以你受洗了，你在众人面前你公开的承认你是一个基督徒，然后跟着来的我们注意到，我相信是每一个人的经历，我们就开始注意到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你会觉得你跟以前不太一样，你会觉得你比以前干净的很多因为主耶稣饶恕了你很多的罪这个洗掉你很多的罪你也会觉得你比以前轻松了很多，因为你学会了交托的一个功课，你学会把你的忧虑把你的重担交给主，所以你心情轻松了很多以前你一打开圣经就打瞌睡因为神的话语对你是枯燥无味的，可是现在居然你开始觉得神的话有点味道而且你开始觉得你读经呢读得明白你知道这个圣经在讲什么话。这些各位弟兄姐妹都是因为在你受洗的同一个时候你也领受了圣灵的洗。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隐于一位圣灵有人翻译说让圣灵把你浸透浸透，从头到脚把你洗干净过一次这就是圣灵的洗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圣灵的洗。当然每一个人得救的经历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总离不开我刚刚提到的那几个要素，听信福音你悔改请求耶稣做你生命的主，然后呢水的洗礼，然后呢圣灵的洗礼这是我们重生我们得救的几个一定少不了的要素。今天我们引用了很多的经文我们读的经文呢都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关圣灵的洗礼这个主要的这个主题的一些重要的经文。那有一些的经文是讲到圣灵的洗跟个人与教会的关系那个是使徒保罗所注重的与个人与教会的关系，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经文。那也有些呢是讲到圣灵的洗它的历史上的意义那是使徒，不是使徒，对不起，那是路加所注重的，就是在路加福音还有使徒行传里面的经文所记载的。那我想我们先从后者先从这个它的历史意义，这个圣灵的洗它的历史意义 啊，我们先来思想这个问题。我们看到作者路加很小心的，而且很有系统的，他让我们看到历史上圣灵的洗他整个的过程啊，跟整个的进展啊。首先在路加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啊，路加记载了施洗约翰的预言啊。施洗约翰对那些到约旦河边啊来受他洗啊，来领洗的这些人说哈、啊，我现在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天有一个比我更大的要来哦、啊，他要用火跟圣灵给你们施洗。那当然施洗约翰所指的这个人啊，就是主耶稣啊。耶稣要将来用圣灵给人施洗。然后接着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四节，也是我们刚刚所念的啊，这个路加就记载了耶稣复活以后啊，还有在他升天以前啊，他给门徒的一个很重要的吩咐啊，他对门徒讲说，这几天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啊，你们要等在那个地方啊，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啊，就是以前我跟你们说过的，从前你们受约翰的洗，现在再过几天啊，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这两处的经文呢啊，就是圣灵之洗的一个前奏啊，或者是圣灵之洗的一个序曲啊。从我们啊中国话来讲啊，有点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那个味道啊。这个路加呢先让我们看到一些序曲啊，这个圣灵的洗马上就要来。那到了五旬节啊，就是在耶稣吩咐门徒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的过了几天的日子，我们就看到圣灵的洗就大大的降下来哦，圣灵的洗就带着雷霆万军之势就临到门徒的身上哦。那时候门徒们大概有120个门徒们啊，聚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地方，在他们的住处呢有很大的响声从天上下来啊，这是我们熟悉的故事啊，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里面，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又有火焰像舌头一样的就落在这些门徒的头上，然后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他们就按着圣灵所赐给他们的恩赐开始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个别国的话我们注意，这是方言，可是是别国的话。那时候呢，就有很多的犹太人从世界各地都住在耶路撒冷啊，可能是因为五旬节的缘故，有很多人啊，就像我们回家过节一样，很多的犹太人从世界的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节，所以这些人听到这个响声就都聚集过来啊，聚集到这个使徒们所在的地方，他就看到这些使徒们用他们的乡谈啊，在赞美神的大作为啊，这点我们要留意哈，在赞美神的大作为。他们就觉得很稀奇，这些人不是加利利人吗？他怎么会用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在讲话呢？都还有人讥笑他们，说他们一定是喝醉了酒，一定是被新酒灌满。这时候彼得就站起来跟他们讲，他说犹太人呢、啊，我们不是醉了，现在才是早上九点钟，根本不是喝酒的时候。这件事情是要应验先知约珥的话，先知讲说在末后的日子神的灵要浇灌他的仆人，要浇灌他的使女啊，他们就要说预言。然后彼得就开始给他们讲了一篇道啊，彼得就在这篇道里面他证明耶稣就是神所赐给他们的弥赛亚啊，耶稣在他们中间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可是犹太人不信啊，犹太人不信他，就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彼得跟着讲说，可是神却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啊，因为他原来就不能被死拘禁啊，死我们晓得是罪的代价，所以有一个人如果他没有罪的话，他需不需要付上这个罪的代价呢？他不需要啊，耶稣是一个唯一没有罪的人，所以死就不能够拘禁他啊，所以彼得跟他们讲说啊，所以神就把他高举，神让他从死里复活啊，而且呢神把他高举，他高举以后就把所赐的圣灵降下来，就是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啊，我们都为这个事情做见证。然后彼得用一句非常有力的话来结束他的讲道啊，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 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啊，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篇讲道产生了非常惊人的果效，圣经上说众人听了这段话就觉得非常扎心，就跟彼得讲说，弟兄我应当怎么办？彼得跟他们讲说，你们个人要悔改，你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你们就必所领受所赐的圣灵，就像我们一样。这是我们刚刚念过的那个经文。于是彼得就做了一个呼召，他呼召要信耶稣的举手，我是用今天我们开布道会的话来讲，结果3000个人举手决志信主。圣经说那一天门徒就增加了3000个人，他们当天就受了洗，而且呢他们以后就同住在一起，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天天交接拨饼祷告，甚至他们凡物供用，他们过着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很重要，因为这个是新约教会的一个开始，也是历史上第一次这个圣灵的洗礼。那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一次的圣灵的洗礼是降临在犹太的信徒身上。后来这个圣经继续的记载下去，后来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受到很大的逼迫，然后门徒就四散而走，就到各个的地方去。那有一个门徒叫腓力，他就来到撒玛利亚那个地方，他就跟撒玛利亚人传福音，结果就很多人就信了主。结果使徒们呢在耶路撒冷听到这件事情，他们就觉得很稀奇，他们就觉得说怎么连撒玛利亚人都会信耶稣呢？说原来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不相来往的，甚至他们是彼此为仇的。我们晓得对圣经历史比较熟悉的，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混血，一向是犹太人所看不起的。所以使徒们就打发这个彼得跟约翰说，你们去探个究竟，到底怎么回事，这件事情是真是假。所以这两个人就到了撒玛利亚，他们一到撒玛利亚就发现那个地方的人虽然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可是呢圣灵没有降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两位使徒就为这些人，把这些人招来，就为他们按手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为他们祷告，然后圣灵就立刻的降下来。圣经上在这里没有明讲，不过我相信圣灵降下来以后他们都说方言，因为这是当时这个圣灵充满的一个表现。所以这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刚刚彼得才讲过说，你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必领受圣灵，可是为什么这些人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没有领受圣灵呢？这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神学家的解释是这个样子，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中间的那个特殊的关系，我们刚刚说到他们两个是彼此为仇的，为了这个缘故神延迟了几天，不是没有受圣灵，而是延迟了几天圣灵之洗的时间，好让彼得跟约翰，好让耶稣基督的使徒有机会为他们按手祷告。这个按手祷告就是正式表示这个使徒们呢正式的承认并且接纳这些撒玛利亚人的信徒，免得以后继续造成教会里面的纷争跟分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圣经里面第二次记载这个圣灵的洗礼。那我们也特别注意到这一次的圣灵洗礼是临到撒玛利亚人的身上。第三次的圣灵的洗礼呢，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10章。那边讲到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字叫做哥尼流，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意大利营的一个百夫长，可是圣经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人，他跟他的一家都敬畏神，而且他们常常周济百姓，他们常常祷告。可是呢哥尼流并不真正的认识他所信的那个神是谁，因为他是一个外邦人，可能跟耶稣基督或是信耶稣的犹太人没有任何的接触， 所以有一天下午啊，当这个哥尼流在祷告的时候，他就在异象里面就看到一个神的使者进来。我跟他讲说，哥尼流，你周济穷人，哦，你每天祷告，这些都已经达到神的面前，哦，都蒙神的悦纳。现在，哦，他跟他讲说，你要差遣人啊，到约帕那个地方，你去找一个叫西门的，啊，就是叫彼得的西门，啊，来你们家里。所以哥尼流一听，啊，就赶快就打发了两个家人，啊，还有一个很近前的士兵，啊，因为他是军人，啊，是百夫长，就打发他们去请彼得。所以就在他们出发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在同一个时候，那时候彼得在约帕，他也看到一个异象。彼得在异象中看到在天上有一个很大的布包降下来，就好像我们今天看的降落伞一样。那在这个布包里面呢，就有各样的动物在里面，有四个角的动物，有飞鸟在里面，有洁净的动物，有很多是不洁净的动物，都在里面，就好像从天上像降落伞一样就降下来。那有一个声音就对彼得说，彼得你起来，你宰了吃。那彼得大吃一惊，这怎么可以，这个东西是不洁净的，我们犹太人是不吃这个不洁净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这个布包呢又升到天上去，然后第二次又降下来，又是同样的声音跟他讲，彼得你起来宰了吃。彼得又回答同样的话，不可以，这怎么可以呢，我们从来不吃不洁净的东西。所以这样子三次上去下来，最后这个声音跟他讲说，凡是神所造的都是洁净的，你不可以说这些是不洁净的。所以彼得就醒来，醒来正好他醒来的时候，这个哥尼流所差来的三个人就到他那里，然后那时候圣灵就跟彼得讲，说 这些人呢是我差派来的，你跟他们去吧。所以彼得就带了几个人跟他们就一起到哥尼流家里。他一进到他的家，就发现这个屋子里面已经全部坐满了人，都是哥尼流的亲友。所以他看到彼得来了非常高兴，他就赶快起来就俯伏在地上拜他。那彼得一看这怎么得了，赶快把他拉起来说，你不可以拜我，你不要拜我，我不是神，我跟你一样，我也是人。就他又问哥尼流，你怎么会来找我呢？那哥尼流就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就仔细的跟彼得解释了一次。那彼得这时候就恍然大悟，他所看到的异象是什么意思，神的救恩一样的要临到外邦人的身上，外邦人犹太人都是神所造的，你不可以看外邦人不洁净。所以彼得恍然大悟，他就赞美神，他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所以彼得就开口跟哥尼流家的人讲道，他的内容讲道的内容跟他在耶路撒冷的讲道是很相似的，就我没想到他道还没有讲完，圣灵就降在这一切听到的人中间。那跟他一起来的几个犹太的信徒一看就觉得非常的稀奇，说怎么圣灵也降在外邦人的身上，怎么他们也都开口说方言，称赞神的大能，他们听得懂他们讲的方言，称赞神的大能。所以彼得一看就说，这些人既然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我们也受了圣灵，谁能够禁止用水跟他们施洗呢？所以彼得就吩咐人就为这些人施洗，当天就为这些人施洗。这是圣经上第三次记载到圣灵的洗礼。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洗礼呢是降在外邦人的身上。作者路加刻意的让我们看见三次圣灵的洗礼临到三个不同的群体，而这三个不同的群体加起来就是全世界所有的人，对不对？犹太人、外邦人，还有中间的一半犹太人一半外邦人的撒玛利亚人，把这三个的交集就是全世界所有的人。所以这个事实有一个很深远的历史性的还有教义性的一个意义在里面， 就是说从主耶稣升天圣灵赐下来以后，每一位每一位悔改信耶稣的人都受了圣灵的洗礼。还有一点我们要稍微留意的是，在这三次的记载里面，每一次圣灵降下，那些受圣灵洗礼的人都开始说方言。所以有人呢就引申出一个结论，说说方言是圣灵的洗礼所必须有的一个表现。可是我们发现事实并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已经说过，这三次的记载都是历史性的一个记载，都是群体性的一个记载，跟诗人说方言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他们讲的方言圣经上交代的非常清楚，是别国的一个语言，是乡谈，所以他们不是一种人听不懂的一个舌音，而是别国的语言。他们用各国的话来称赞神的大作为，圣经好几次强调他们是称赞神的大作为。如果他们讲的方言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方言，是一种人听不懂的舌音的话，我们当时的人不会听出来他们讲的是称赞神的大作为。那我觉得这就像诗篇第96篇 第三节所说的也就是刚刚孙立明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所用的一句话，你们要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这就是神的心意。当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当圣灵降下的时候，受圣灵的洗的人必须在万民中用万民的言语来述说他奇妙的作为。从这个时候以后，圣经再提到洗礼，不管是集体的洗礼，不管是个人的洗礼，不管是水的洗礼，不管是圣灵的洗礼，就再没有跟方言这件事情来相提并论。好，让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的经文，我们刚刚看的是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我们刚刚所讲的是圣灵的洗在历史上的意义。那现在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的经文，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保罗在这里在这句话里面，他提醒我们几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每一个信徒不分国籍，不管你是犹太人是外邦人，也不分地位，不管你是为奴的或是自主的，我们都领受了圣灵的洗礼。正像我们刚刚所说过的一样，有人把圣灵的洗礼很狭义的了解为说方言的恩赐。我想我们再提一次哈，而认为这个是圣灵的洗礼呢，是第二次的祝福，second blessing，可能你们听过这样子的话哈，这是最近很流行的一句话 ，second blessing，只有会说方言的人呢，才算领受了圣灵的洗礼，可是我们从这一句经文，我们从刚刚的经文，我们从这一句的经文，我们都完全看不出来圣经里面有这样子的意思。事实上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圣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这个方言的恩赐只是很多恩赐里面的其中一种是圣灵随着己意分给人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刻意的我们再去追求一个圣灵之喜的经历，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你已经受了圣灵的喜。第二个重要的一点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的是，我们因为圣灵的洗而归入基督的身体，就是归入一个教会。从前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在座的我们都是互不相干，我们各自为政。可是现在呢，圣灵把我们一施洗，我们就进入一个身体，我们就进入一个教会里面。当然保罗所说的教会是普世的教会，那可是今天既然我们都聚在这里，我们就是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个身体。那靠着以前我们是互不相干的，可是现在呢，我们要跟弟兄姐妹互相成为肢体，我们要靠着圣灵给我们的恩赐 我们来发挥我们的功能我们彼此配搭，我们使教会能够正常的运作能够正常的去增长。那这句经文也含着一个合一的一个意味因为我们注意到他讲说你们都从一位一位圣灵受洗进入一个身体，所以他那个合一的味道是很强烈的。所以教会是合一的，是神要教会合一，所以教会里面不应该分门别类，不应该有强势团体跟弱势团体的一个分别。教会里面应该有的是什么呢？应该有的是我们肢体中间彼此的关怀，彼此的帮助，彼此的带导。那我在教会里面最令我欣慰的是看到弟兄姐妹中间的彼此相爱。在刚刚我们第一次第一堂聚会的时候，明勋提到冬梅的母亲回上海，她身体她有很重的病在她的身上，她身体非常的软弱，所以这段的行程13个小时从旧金山到上海对她来讲就是一段非常沉长痛苦的一个旅程。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迫切地为他们祷告，我们组织了一个祷告网，在他整个旅程的20个小时里面，每一个时段每一个小时都有人在为他祷告。那我们就看到神就奇妙的预备，虽然他在飞机上的旅程非常的辛苦，可是神为他预备了，先让一位弟兄把他们所订的机票从普通舱把它 upgrade 到这个 business class， 让他们坐的可以舒服一点。然后神在他飞机上很危险的时候为他预备了一个医生细心的来照料他。这个飞机的机长两次问他们，第一次问他说我们需不需要在 Alaska 迫降，第二次问他们我们需不需要在东京迫降。这个医生凭着他的信心他说我们不需要，我们飞。神就是这样子预备，一路带领他这个回到镇江的老乡。这样子的彼此的关怀是圣灵在教会里面的一个美好的工作。那第三我们看到的这句经文提醒我们的是圣灵是神所赐的泉源。经文说我们饮于一位圣灵，好像一个泉源我们可以去那边喝水。无可讳言的我们都有软弱跟疲乏的时候，有时候因为我们身体的疾病，有时候因为我们环境的艰难，人际关系的破裂，或者是亲人的离去，都使我们非常的灰心痛苦，说都使我们这个脚步变成非常的艰难。可是这些神都晓得，神都为我们预备了。耶稣说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活水的江河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圣灵源源不断地供应我们，所以终究会让我们重新得力。就像圣经里面讲的，我们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最后我们来思想圣灵的喜是主耶稣的应许。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以前，他跟门徒讲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那耶稣的意思是说我要向父祈求，然后父就会赐下保惠师圣灵跟你们在一起，而且跟你们永远在一起。耶稣特别告诉他们说这个保惠师呢是世人所不认识的，可是却是你们所认识的，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我觉得这句话很妙，很奇妙。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圣灵赐下在门徒的当中，可是耶稣说这个灵来的时候你们会认识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灵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灵，主耶稣常与他们同在，所以当圣灵来的时候他们认识主耶稣，所以很自然的他们会认识这个圣灵。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约翰福音从第14章到第17章，我相信你不得不受到感动。那时候耶稣面临一个非常大的苦难，他马上就要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可是他心里念念不忘的 是他在世间所爱的人。他千叮咛万吩咐，就是希望这些门徒能够得到安慰。耶稣跟他们讲说，我如果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十字架跟没有复活的话，就没有圣灵的差遣，我们也就不可能领受圣灵的洗礼。圣经上说，圣灵常常让我们想起主的话来。耶稣说，凡爱我的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我盼望主也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这句话，让我们能够互相勉励，在教会里面我们继续过一个彼此相爱，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好让我们的教会真正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一个教会。那今天我们也是按着主耶稣的吩咐，我们一起擘饼来纪念主，求圣灵在这个时刻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在饼跟杯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思想，我们再一次的反省，我们再一次存着这个清洁的良心，在我们再一次的把自己献给主。我们请孙立明带我们唱188首第一节，我们预备心来领受圣餐。